恒大补交楼，业内人士话只系一个口号，百姓坐等爆雷。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被重判，专家指系中共嘅政治筹码。袁公仪等四名民主人士呼吁英国施压港府，停止跨境镇压。维权人士李乔楚被判3年8个月，国际特赦批评中共可耻。杨恒均可能系双面间谍。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7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股市、楼市各种危机交错，港高等法院颁清盘令之后，恒大宣布集团截至2023年底还唔起嘅到期债务大约高达人民币3000亿，数额惊人。债权人攞唔返欠款就只能够血本无归。除咗债务之外，恒大仲留低高达162万套烂尾楼，涉及600万户业主。未来中共承诺嘅补交楼是否能够善后，呢啲都系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嘅地雷。
河南嘅一个恒大烂尾楼嘅业主郭先生对 BBC 话，早就唔止意恒大啦。自己喺2021年初用82万买咗恒大嘅一个二期楼盘。几个月之后只是起了主体框架，就随住恒大爆雷而烂尾。恒大和当地的政府业主协商之后，决定由恒大继续完成一期工程，二期和三期转给本地的一间地产商负责。郭先生说，现在一期的业主非常担心，如果恒大倒闭，楼房几时才可以完工？而二三期的工地只有5、6个工人在演戏，根本就没有复工的迹象。中国某间房地产龙头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孙女士告诉大纪元知，补交楼需要中共住建部和金融监管机构的资金支持和担保，但是他们没有钱，补交楼就是一个口号。孙女士说，她所了解的是，现在有很多人买了烂尾楼还要给贷款，因为真的没有地方住，成世人的积蓄都放在烂尾楼里面，他们只能够尽量搬入去住，冒住生命危险搬入去。有啲烂尾楼连窗都冇，危唔危险？门都冇，咁仲唔危险？烂尾楼亦都冇电梯，尤其好似重庆、成都都系高层建筑，佢哋只能够搬到烂尾楼入面。呢一种案例有唔少，好惨嘅。孙女士话，无论间屋系点样，银行嘅贷款每一分钱都要照样还。佢话你间屋烂尾，甚至楼价腰斩，银行是一分钱都不会退的。第一，可以将你拉入诚信黑名单，那你以后就高铁都不坐得，飞机也都不坐得。它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限制你必须还钱。银行的背后是政府，政府就是一个暴力机构，它就这样去做，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对于老百姓来讲，你也都没办法躺平，只能够给钱。孙女士话，房地产公司亦都几乎冇办法生存。佢话而家仲冇倒闭嘅一啲头部房地产公司喺度做战略性调整，唔想卖楼，想通过商业地产自救，搞一啲商场、超市或者系办公楼、写字楼，但系呢一条路亦都行唔通。佢话因为经济好差，连上海都系一片萧条。你去陆家嘴嗰边睇下，嗰度系上海嘅头部。当年的正大广场现在几冷清，小陆家嘴那边当年几热闹，现在基本上就好像鬼城一样。以前中国人都会买一些奢侈品或者是高端的护肤品，现在没有钱了，都在这里买国货。现在失业率很高，上两个礼拜还未正式到新年假期，在上海地铁你还有位坐，说明了什么？很多人已经回了去，都撤走了。咁你话点样去做消费循环啦？内循环做唔到，外循环亦都做唔到，所以只能够等几时爆。老百姓又可以做啲乜嘢呢？佢只能够等几时爆。孙女士话：而家攞唔到楼嘅人仲只系小部分，等呢一件事积累得越嚟越大。打个比方，14亿人口入边有5亿冇楼冇钱，咁就系到咗岌岌可危，政权应该颠覆嘅时候啦。
北京第二中级法院2月5号以间谍罪判处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此，澳洲政府感到相当震惊，已经召见了中共大使。
澳洲政府表示，将会尽最大可能帮助杨恒军，支持他通过各种途径上诉。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月6日在坎培拉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谴责了中共的这个判决。他说，这个是一个过于严厉而不公平的判决，而且杨恒军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没得到治疗。我们将会继续和中共交涉，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判决。杨恒军曾经在中共的外交部任职，1999年移居澳洲，并且在悉尼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9年1月，他从美国的纽约飞抵广州，在机场被拘留。同年8月，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间谍罪正式逮捕。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被关押的5年以来，杨恒军遭受了酷刑的折磨，在没机会选择律师的情况之下，经历了不公平的审讯。杨恒军的家人都坚称杨恒军无罪。杨恒军被判死刑十分严厉和罕见，中共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退役少将、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他说，中国这么严厉的一个判刑，我想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部的经济非常不稳，股灾造成了大量的网红和知名人士去到美国大使馆，甚至去到印度使馆相关的网页留言，表达对中共强烈的不满。西方称为是中国境内的哭唱，对于中国来讲是雪上加霜。如果中国不尽快进行管控，可能这样的一个普遍的情绪对习近平政权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效果，甚至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正当合法性。所以针对杨恒军出手这么严厉，某种程度就是有杀鸡儆猴的效果。余中基判断，中共亦都有可能将这一宗案件作为政治筹码，要求澳洲不要公开支持台湾等等。当然对外来讲，澳洲一直是中国希望瓦解 AUKUS 美英澳联盟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国家。尤其是澳洲一直以来在国际上面的发言非常直接支持台湾，中国当然是不乐见的。所以这一次的死缓，某种程度也都是对澳洲政府施压，也都是另外一种人质作为谈判筹码的手段，令到澳洲政府对于台湾的相关发言会更加谨慎。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他这个动作背后我们可以解读的一些信息。
四名被香港警方悬赏通缉的美国民主派人士2月5日敦促美国政府就香港政府的跨境镇压采取措施应对，并制裁推动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官员。
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香港议会筹委袁公仪、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政策和倡议专员许永庭，以及美国国际民主协会员工邵兰等四个人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郭凤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和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的目的是敦促美国政府施压香港政府停止跨境镇压。他说，现在有国安法以及23条立法，香港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做任何回应，香港政府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民主人士，以后被通缉的人会越来越多，所以非常需要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帮助被跨境镇压的人。美国政府制裁香港涉事官员会不会有效压制香港政府跨境镇压的行动呢？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桑普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对于这种跨境的镇压有政策上的回应，比如说去年11月小粉红在旧金山活动的暴力行为，这个都要有刑法予以制裁。23条立法亦都会影响到美国商人的利益，而且它的高度不确定性亦都会导致美国商人或者是美国人在香港的利益会受到侵犯。这一种情况会导致很多在美国的美国人，在美国的香港人亦都会受到法律所管制，这个是对美国主权和国家安全重大的侵犯。桑普希望美国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措施，阻吓中共迫害人权的行为。 他说，我觉得制裁有关的官员可能都已经在美国的议程上面，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去反制有关二十三条立法对于美国的商界、国民甚至扩大一些对于香港人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美国需要深思的一点。作用不在于会不会改变有关二十三条立法制定官员的作为，而是说有没有足够的广度和深度的制裁，能够产生有关的阻吓力量，避免更加多的侵犯人权的事情出现。桑普建议美国制定有效的措施要针对中共政府，而不单只是香港的官员。他说，制裁相关官员已经没办法改变香港现在人权灾难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重点是要对准中共政权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对香港的跨境镇压已经要伸延到美国，所以要打的并不是只有在香港的官员，而是中共这个政权。因为二十三条立法绝对不是香港本地的事务，而是中共政权由上而下的一个命令。对于境外干预罪、叛国、煽惑叛变、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等等，这个都可能令到在香港的美国人、在美国的美国人、还有在美国的香港人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人权律师许志永的女朋友李乔楚二月五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零八个月，国际特赦组织谴责中共当局好可耻。
判决书显示，李乔楚和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是恋人关系。2019年9月，李乔楚按照许志永的意思搭建个人博客，上传许志永撰写的大量文章，文章内容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对此，国际特赦组织指出，李乔楚被判刑是受到当局的报复，因为他曾经揭露许志永遭受酷刑的细节，以及自己在拘留期间所遭受的虐待。国际特赦谴责说，中共当局好可耻。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个判决令人发指，李乔楚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当局的判决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说，李乔楚所倡导的公民权利是社会应该鼓励、支持和倡导的行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这种行为通常会受到赞扬和鼓励。另外，许志永的文章内容也都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意思。32岁的李乔楚2021年2月6号被刑事拘留，他因为患严重的抑郁症，长期靠药物控制，曾经多次申请取保候审被拒，目前羁押在山东省临沂市看守所。按照判决的刑期，李乔楚应该在今年8月3号出狱。李乔楚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并且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劳工、女权以及民间维权等议题。人权律师许志永去年4月10号被中共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4年。
北京当局2月5号宣布，原籍中国的澳洲作家杨行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两岸学者李元华判断，杨行军可能是个两面都要好处的双面间谍。
李元华认为，对杨行军的死缓判决是政治性的判决，不是针对澳洲政府，但是确实打消了现任澳洲政府对中共的幻想。他说，有些人收了中共的钱还会去帮外国的政府服务，不单只是海外华人，其实有大量的双面间谍是两边都拿钱的，他们就好像打工一样。杨行军从香港到美国再到澳洲，这么长时间都不在中共集权的统治之下，实际上他在自由社会他能够了解的非常之多。这个时候哪个给你利益，你再去跟中共专制暴政搞在一起，那就没办法了。如果他不是帮中共服务，中共不可能给他在北京成立一个海外华文媒体联合会，给个主席他做。显然他就是中共大外孙的一名干将。那既然做了中共的干将，又为自由世界提供情报，两边都想拿，什么都是你的， 佢个人嘅命运其实亦都俾嗰啲骑墙者一个警示。加拿大华裔作家成雪亦都表示，中共最唔能够容忍嘅就系对佢唔忠心嘅人。佢话对杨恒军嘅判决冇乜嘢法律依据，中共话佢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嘅犯罪活动，犯有间谍罪。杨恒军喺90年代末就已经移居澳洲，佢能够接触到乜嘢中共高层嘅机密，做被中共指控为间谍嘅行为呢？如果确实有嘅话，咁至少喺呢一宗案件当中，喺中共体制内向杨恒军提供情报嘅，就应该有人被捉，中共亦都应该做出说明。另外，一个外籍人士点样能够危害中国嘅国家安全，而作为系一个中国公民嚟被判刑呢？呢一次嘅判刑显然系一个过度嘅判刑，确实显示中共喺度发泄情绪。中共最唔能够容忍嘅就系对佢嘅权力忠心唔够绝对嘅人。成雪指出，另外一个可能性，我认为来自于中共内部嘅倾轧厮杀而引致嘅呢一种重判。因为杨恒军有外籍嘅身份，可以自由游走喺世界各地，佢又被邀请翻去出席一啲光鲜亮丽嘅场合，又能够喺国际新媒体领衔成为主席，显然佢嘅身份同待遇好可能引致中共内部好多人嘅羡慕妒忌恨。中共内部非常精明嘅、非常有头脑嘅一派认为，应该喺一段时间当中做好外部宣传工作，以及做好内部嘅稳定工作，同时将坚决嘅反对派完全跟随。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